大家应该偶尔有空聚一聚，就是要朋友讲戏。
最近都这样，
对，就是要互相讨论。
所以讲师，你觉得这是好事情？
好事，但是就会辩论啊。
对，那讲师为什么会变成是？因为真理就是一样啊。讲师，你教我们心法也就是这样，可是为什么会变成是辩论？
对，因为呢，看到里面的真相跟没看到里面的真相，没看到里面的真相，他也已经有粗略的觉察嘛。粗略的觉察，用粗略的觉察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嘛。深度的就是用深度的角度再来看这个事情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粗略的他也会说他有所得嘛，
是，
对不对？然后他也会说他有见解嘛，
是
啊，所以这个中间一定要怀着一种谦虚的态度，提出见解可以，然后呢还要保留一个相当的裕度。 好，我刚刚讲说我们要检查说我对他 有没有用力，这是一个盲区，对不对？
是，
但他需要经过长的时间。各位，只要你专注在日常生活中，不论做什么事说什么话，立誓就是为了练心。好，你记得这个话。很多人说，讲师我最近很忙哦，所以没有时间这个观察哦。这个就叫做什么呢？叫做讲鬼话。
而且放弃很多机会。
就是这么多事情，所以你才要观察。
对。
而不是说因为事情很多，所以我才没有观察。那就白活了。
是。
也白学了。
是的。
对不对啊？好，我们今天会很忙，对不对？哎，今天就是个机会来了。
是。
你明知道你今天要见一个世上最可恶的人，你还没出发你就要想啦，今天大机会啊。千万我要留心啊，我要注意啊。各位，为什么叫注意？各位，现在我们黄连禅的人听到这两个字会特别有感觉。
我懂了，专注在这个意，
专注在当下，晃一下上来那个意，就要开始什么格物，然后慢慢的自知，自知而后成意，就要开始了。
是，
对不 对？
对，
我们正在讲话，对，好。所以各位，你现在有一个人欠你钱，他不还钱，哎呀，今天要跟他见面，今天啊可是有个大机会啊，对不对？
注意啊。哎，
对对对啊。比如说我现在有个男朋友，他今天要跟我提出分手，哎呀，下午要去跟他见面啊，恰恰就是个大机会嘛。
要注意啊。
然后呢，不是今天大机会，今天他提出分手你就会哭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是个大机会，对不对？
好，
然后明天会哭好多天啊，然后你会失眠很多天，不是这样吗？哎，就是机会来了，要注意啊。意一直来，一直注意，一直注意。注意叫做什么？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戒慎恐惧就是注意，
戒慎恐惧
就是注意，不是真的很害怕，恐惧不是很害怕，而是很害怕失意又跑进来，很害怕贪嗔痴爱又攀附进来。
哦，是
戒慎他，不要让他进来，围好栅栏，那个老虎不要走进我的羊圈里面来，对不对？
是
这个一个猎人，对不对？拿着枪在这个羊群的栅栏旁边守护着，他真的很害怕吧？没有，他是很仔细的在扫描四周，叫做戒慎恐惧。好，就是我们今天觉察自己，对不对？
是。
好的，这个过程，所以这个生活中每一个意念去觉察，到底是什么意，到底是什么感觉，到底是什么情绪，到底我们对他用力。好，
刚用力哦，这个盲区。
刚刚我讲了一个盲区，必须靠时间哦，时间不是白混哦，时间不是等老哦，时间是在日常生活中立誓练心哦。
讲师，你讲那个意思好像是说方向对了不用怕，但是呢就要看自己个人造化的意思了。
啊，可是我知道说大家的同学虽然是辩论这么多啦，那只有每个礼拜那一天生活禅的时候大家辩一辩啦，然后有的时候顺便靠辩论的时候彰显一下我的体会啦。我表示一下，我真的很有体会哦，你们最好听我的哦，我可不是简单人物哦。各位啊，这个就是一个意啊，
这就是一个意啊，注意啊。
八字还没一撇开始狂妄起来了，对不对？
是。
好好，刚刚我讲一个重点，日常生活中一直注意，对不对？
是。
时间累积够久，心地就会自然光明。好，我要讲第二个重点。
好，第二个重点。
第二个重点就是，你到底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对他用力啊？欸，这是生死门欸。
生死门。
对啊。
很重要欸。
怎么重要啊？你一对他用力就是死啊，你对他一不用力就是生啊。对不对？
对。
叫做生河图死洛书啊。这是生死门欸。
生死门。
对不对？喜怒哀乐发而不中节是死门的，喜怒哀乐发而中节是活门的，只是不一样欸。
是。
好，那你说，那我到底对他有没有用力嘛？讲师啊，我感觉是没有啦。可是问题是，我也会鼓励你，应该是没有。那最起码说，我比上一次更没有对内在的气血产生好恶，产生人为造作，对不对？那到底有没有用力？很简单，不比对是不会有长短的。
是，
不比对不会有轻重， 既然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放松，那你怎么不干脆痛快一点，大方一点，干脆再对他用一次力嘛？
哦，让自己有比对，
对不对？
嗯，
我对他再用一次力的时候，就是很明显比刚刚更紧嘛。哦，这个心情就更深嘛，恨就更深嘛。然后再来当下呢，好，我呢把刚刚加上去那一份力量放松，看能够放松多少，对不对？
嗯，
你觉得已经放不松了，到底松了没嘛？不知道，再用力，再放松。各位，你比对，你一直比对。这个没有比对是不能明了的事情，然后比对久了，你终于明了说，哦，这个放松哦，这个是个无底洞，什么叫博大精深啊？这个叫做精深啊！
放松还可以无底洞，博大精深，
放松是个无底洞。
哇，
哎，这个尧舜的松，可能是孔子的松，对不对？孔子的松可能不是颜回的松，颜回的松。可能不是曾子的松，好，但大体上八九不离十，就进入圣人的境界。
讲师听您这么说，我到底能够松到什么程度？我也不是一下子做个比对，我就真的可以很松。一个意上来，我自己知道我要不用力要松，然后还要不断的去做比对，紧再松，紧再松，紧再松。
我现在要补充这一点呢，因为。既然是大家都有在讲习嘛，哈、
嗯，
你们有讲习有问题，我才会回答你们的问题嘛。
是，
本来回答这种新兴的东西就是这样啊，就是像一口钟，你大扣就大响，小扣就小响啊。
嗯，
好，那么当我内在有一个意上来，然后我现在开始觉知它，我觉知它到底有没有情绪，那我可以再用力一点，然后我放松一点。然后再看看，我就尽量不用力，空空荡荡的。好，那么你即使对他没有用力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现在有个心情？答案是知道的，很清楚的。这么说来，是一个觉者，他完全放到内在的自在的时候，他知不知道他有个心情呢？答案是知道的。那只不过是这个心情对你呢是毫无影响的，差异只是这里。你譬如说。我们常常讲说圣人不愤怒，那圣人如果不愤怒，那为什么经典要写喜怒哀乐发而皆众结为之和？明明怒就在里面啊，喜怒哀乐，圣人可不可以哀？可以。圣人可不可以乐？可以啊。
嗯，
那可以喜可以乐，我想是大家都容易懂啊。可以哀可以怒，可以哀，我想大家还是可以懂。可以怒哎，可以怒还实相，还养生，还练就他的金刚身，还养浩然之正气。嘿，这个事情不值得好好的深思深思吗？对不对？我们一直都是以喜怒不形于色为最高修行准则嘛。
是，
那个根本就是个大错，是完全不理解这个性理心法的人所说的嘛。
是，讲师，如果我现在知道我已经看到这个怒的这个实相了，它就是一股堵在我胸口，很热很热。我知道这个是愤怒的，可是我非常的怅然。我知道我好像有松，也许可能比上次更松了，我可以感觉得到。但这个就是有点抓到发而众结的滋味了吗？
对，这种觉知是越来越明显的，心地是越来越光明的。嗯、当你扫尘除垢，把污垢慢慢的扫清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这个镜子是很亮的。
是
哦。最后就是什么呢？我练习自己呢，情绪来的时候不要怕，好、哦，先放松。到底我们放松没关系，用个力，
嗯，
好，把力量加重一点，再放松。但是我所谓不是把情绪加重，是把力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对他用力，情绪就更张狂。
是，
你对他一不用力，那个情绪依然在，但是就是毫无影响。
讲师，请问您现在的加重这个力量是加重你把你的
胸口
再加紧一点，
胸口的那个情绪的力量，
里面的那团气，
你
可以再加紧，你
就想象让它更紧。你说我已经结成一团了吗？对不对？就想象那一团好，就让你更紧一点。
嗯，
好，是更紧一点。那一刹那，如果你眼睛再怒视它一下，似乎更恨一点哦。
哦，
对不对？好，然后下两秒了，好，我放松看看，我把刚刚加上去的力量放松看，哎，你练这个紧。练松，练紧，练松，最后你会发现一个事情，就是你对这个实相慢慢练，对气的实相就很清楚。
是，
然后呢，即使以后你对它用力呢，其实并不违背实相。
是，
因为力还是一个力嘛。
是，
不违背，
也没有人为造作。
对，但是我这样讲其实不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程度不够的人，以后他很用力，他就说讲是讲了，即使用力不违背实相，张狂的人会挑我的话可以。资助他的张狂的部分就开始，他只注意这部分。谦虚的人会找我的谦虚的部分去资助他的谦虚， 张狂的会找我的话，资助他的张狂。总而言之，这个心意莫先乎以莫显乎为，反正就在你的心里。
是，
其实你很明白，还有旁边看的人其实也很明白，
是，
但是一进入文字的辩论的时候是很不明白。
是，
好，但是我们回到心田的时候呢，又豁然开通。
是，
哎，清清朗朗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
嗯，
好。好，那我们再回顾一下咯，就是说我有心情来了，我开始觉知，就是第一步的自知，对不对？
对。
好，然后呢，我手搭上去有了位置了，感觉里面的能量，好，然后我看到了，哦，是个贪，还是个嗔，是个介意，是个愤怒，是个不屑，那个就是悟啦，对不对？
是。
好，然后呢，我就开始觉察我对它有没有用力，嗯，我尽量把力量卸掉，把它卸掉，卸掉到最后真的只剩下一个能量。好，悟已经被我隔除了，气已经被我隔正了，是不是隔悟了？
是。
好，格物的时候呢，里面应该剩下是什么呢？应该是剩气的实相，能量只是能量，不代表其他任何意义。简单的说呢，就是现在胸中这一股气对你没有影响。这个时候的实相真知呢，我们就叫做良知。这个时候就叫做已经自良知。所以刚开始自知不是良知，知道情绪不能说良知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嗯，这叫自知。然后呢，去触摸它，觉知它，然后呢，把对待给拿下来，把你对他的抵抗，对他的造作拿下来，这正在格物。正在格物它是需要时间的，你闭着眼睛定静心神，慢慢看，慢慢感觉，慢慢放松，各位，这是不是时间？
是，
这就是时间嘛，
是，
对不对？不是你觉知就是到了嘛。好，慢慢你就终于发现说，啊，对，现在有个情绪对我真的是没什么影响。好，这叫格物咯。但是实际上我刚刚这样讲，也许你要奋斗三年也不一定啊。
对，
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每次觉知都是心情，心情其实对你还有影响啊，只不过你可以知道说比以前的影响力低。
对，
好，再来呢，它真的没有影响了，而且啊，里面的气就是这么畅然，里面的感觉不论喜怒哀乐发不发，反正都这么清楚，这个毫无意义的实相真相叫做实相，叫做良知。好了，有了良知之后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待人处事，我们在日用人伦里面的历史练心，对不对？待人处事我们怎么做才对呢？我们就是为人好，为己好，叫做诚意。我有了良知做基础，我发出去的时候就是仁义礼智信的范围。我如果没有良知，实相的忍耐，你是藏污纳垢啊，
是
藏污纳垢，发出去怎么发，假装的很正，最后还是歪的，
是，
对不对？
对。
好，我的心是可以实相，我有这个忍耐，我可以加力，我可以用力，我可以不用力，反正它都是实相，反正它对我都没有影响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的头脑其实是很清楚，我们发出去虽然他很对不起我，但我这样做对他有好处，对我也没多大损伤，好吧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做。各位，你有没有发现你很喜欢报仇？
是，
他对不起你很多次，你就要开始报仇他。
是，
其实这个不正。
是，
你只要看这件事怎么做对大家好，
是，
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义就是诚了。
是，而且是完全心甘情愿的哦。那个，
对对，这个才叫诚意，诚意了，是真正的良知。王阳明的良知是天理的，天理里面发出去就是成人成己的，就是仁义礼智信。所以良知这个字含义很广嘛，心情也是知嘛，正在格物其实就是知嘛。你不是正在感觉，你有没有用力吗？不是，不是知是什么呢？
是，
对不对？
对。
好，那我们勉强说到实相了。好，到实相，各位，你算站稳第一步哦。你刚开始觉知自己不是站稳第一步哦，叫做颠簸的第一步，跌跌撞撞的第一步，对不对？慢慢观察，正在观察，哎，步伐越来越稳了，到哎实相了啊，这个气真的很揪心，但是真的很痛快，一点影响都没有。好了，这站稳第一步了，发出去正不正呢？哎，这都要时间的，存心要存得久，自然会光明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发出去是仁义礼智信，哎，自良知了。所以从一开始觉察，到最后成功，都叫做自知嘛。
嗯。